今天早上我们要念的经文是在诗篇第96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来念单数节，请大家来念双数节。那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启示。
因为耶和华伟大，
当
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
万
万
神
之
之上
中
称
受
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于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
严在
他
的
面
前，
有能力
与华
美
在他
盛
所。
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
要
将
耶和
华
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他
供
物
乃
进
入
他的院里。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畏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
人
在
列
邦
中
要
说
耶和
耶和
华
作王，
世界
日
就
渐就
不
坚
定
不
了，
得动摇。
要
要按
按
正
审
判
万
民。
判万民。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
天
和其中所
有
的都
欢
乐，
那是中的
都要
盛
耶和
华在
在
耶和
华
面前欢呼。
我们起来念最后一节，因为
因为他来了，他来要
审判权力，
他要按公义
审判
世界，
按
他
的
信
实
审判万民。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网上再一次敬拜，感谢主，很快就下周开始就解封了啊，求主施恩，我们等待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大概9个月的时间哈，感谢主，这个疫情终会过去，那我们教会又能够在一起，再一次啊，一起在实体的，彼此，真正的面对面的。来寒暄一起来参加敬拜，那是真是太好了求神继续的保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讲题是爱比生命更好我想这个大家都对一个词很熟悉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美国梦American Dream 或者说美国精神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作家，还有他是一个历史家他在1931年他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里面就提出了这个美国梦这个说法。那他是这样讲的，他说Life should be better and richer.And fuller for everyone with opportunity for each according to ability and achievement. 他说每个人呢，只要在均等发展才能的机会下努力不懈便能获得更好的富足的生活这大概翻译是这样子。那我们可以说这个美国精神呢，就是努力工作，享受工作的果实而且能够继续的进步。我想这个概念，我想我们来到美国的，在美国定居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都会有这个感受那在我们圣经里面，《传道书》呢有一段经文，跟这个说法很接近因为呢，努力工作，享受工作的果实是美善的。那在《传道书》5:18-20，那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这个美国精神呢，其实很多是根据这个 我们的圣经的。啊，我来念这段经文啊。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享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那所罗门在神给他的智慧啊，在这卷书中啊，说到很多这个人生虚空的事情。那不过在这段里面呢，他提到人生美善的事啊，就是努力工作，享受劳碌所得来的成果，吃喝喜乐啊，照着神所赐的赐给他的那一份啊，无论多无论少，都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那这个是非常这个实在的啊，对人生来讲是一件非常实在啊，值得喜乐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说啊，人因为神的恩赐来享受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好，非常值得喜乐，值得高兴的事情。那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个太简单了？不过我们要想想啊，作者为什么推崇这样子单纯的幸福，单纯的快乐？那很多人啊，特别是也许我们华人吧，一般来讲想的比较多，那就是说给自己快乐的要求太高了啊，到什么样情况才能够让我觉得快乐呢？可能要求很高啊。那其实快乐可以很简单，是不是这里只讲到这个物质上的享受呢？其实不是。你注意看这里来讲啊，这里有说这个除了说吃喝是表达生活中这个满足之外呢，它有包括这个心灵上的啊，就是喜乐啊。你注意这里讲的，这乃是神的恩赐，这些是神的恩赐，是给神给我们的。那第二十节这里讲说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啊，前面讲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意思什么呢？就是过去的事不多想，只往前面看。有句话说逝者已矣，来者可追。过去事已经过去了，那只往前面看，是怀着希望，前面是光明的，怀着乐观的态度勇往直前。其实上帝的美意啊，就是要人来享受他所赐的福分，那当然很自然就会感恩来赞美他了。我们知道生命是美好的啊，我们可以享受日光下的这些事物啊，比方说我们用眼睛可以看什么呢？这个山水啊，山川啊，这个美丽的景色啊，那太多了。那个美丽的花草，是吧？你看到这个外面啊，这个绿色的山，到海边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海水啊，在那里散步也好，玩耍也好，看到孩子这个长大这是让我们心里觉得很安慰的事情，很高兴的事情我们可以用鼻子来闻啊，这个清风吹来的时候，院子里面的花香让我们闻到以后这个心旷神怡我们可以用耳朵听这个鸟的歌唱每天早上听到这个鸟有时候特别春天的时候，哇，那个什么样声音都有，非常好听的声音即使像鹧鸪的声音非常单调，但是听起来就是非常有，觉得这个宇宙是非常有活力的那有很多了。那我们有耳朵听这些美妙的音乐听起来心里觉得非常舒畅那讲到这个吃东西吧这个好吃东西太多了，这一年四季各样的水果是吧？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呢，得天独厚，南北小吃大江南北各样的小吃，我们都试过吧？还有各式各样的糕点，凤梨酥这个已经太过时了哈，那个也是造成很大的轰动，对吧？ 还有奶茶，哇，这个是华人发明的啊，奶茶这个在不但在台湾呢、啊，在各地啊，甚至全世界啊，很多地方都开始风行了，啊，非常非常的好。讲到我们的这个感受来讲的话，喜怒哀乐是吧？看电影，比方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啊，各样的各式各样的电影，让我们这个心里有这个感受啊，看到开心的时候啊会笑，啊，看到这个让人生气的时候啊，真的是这个会热血沸腾是吧？哀乐这些都有啊，这个连续剧啊，连续剧好了，这个最近连续剧很多好连续剧出现了，像可能有的人也看了这个《陈情令》，哇，真的非常好啊，这个在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来是排行榜第一的啊，我也偶尔看一下哈，觉得里面拍的真是不错啊，剧情来讲的话，非常有创意啊。像这些东西让我们都觉得生活真的很丰富啊，再加上这个我们有亲情啊，我们有这个朋友啊，宝贵的友情啊，男女之间的爱情啊，这些都让我们觉得这个生命真的是神所赐的，实在是丰富啊，我们感恩。那在这个十九节这边特别提到，个人从神那里得着资财丰富，那同时呢，那里提到有三个人接受的这个反应，啊，这些都是神的恩惠、福气。即使能种接受那种反应呢，也是神的恩赐的。这有讲到三个，一个是能够吃用，神使他能够吃用，啊，我们。周末啊，到公园，当然前面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那么自由到公园去逛了。我们常常到公园去的时候会，周末啊到公园去会听到这个一些特别的音乐，啊，不是我们华人听的音乐了啊，是什么音乐呢？啊，通常在几乎每个公园都有听到这样的音乐的，啊，这是 Amigo 的音乐。哈哈，这个是墨西哥人的音乐了，他们放着音乐啊，吃着烤肉，吃着东西啊，还有跟这个亲戚啊、朋友啊，几家人一起在那里欢乐，那我常觉得说，哎，这个给这个我们的公园啊，添加很多喜乐的气氛了，当然还有其他的音乐放送了啊，不过常常会听到这样子的音乐，那我就想到这个很多这个墨西哥裔的他们在美国工作啊，很多是做一些比较低下的工作，啊，做建筑的啦，啊，做这个农场的工作啦，啊，或是在做庭院的啊，修剪庭院的这些啊，那他们是相当就是很愿意认真的工作的，啊，中午休息吃饭啊，然后呢就是下午继续啊，就把事情做完了。我想这个就是老墨，我们说老墨了，这墨西哥人他们的生活观了，辛勤做工啊，虽然所赚的不多啊，但是他们吃喝享受啊，睡得甘甜。前几天这个因为我们家的后面的篱笆坏了啊，好长时间，因为接近30年了啊。需要很多都塌了，所以前一阵就找了人来，找了公司啊来做篱笆。就前几天这个四个篱笆工人来了，他一天不到一天的时间，大概7-8小时吧，就把篱笆做好了。然后我看到他们在中午休息吃饭，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我想一个特色是他们做工的时候一定会带着一个，以前是带着收音机哈，插了电收音机一边做工一边听。现在进步了，用手机然后接一个这个Bluetooth 蓝牙的喇叭放了很大声就在那里，科技进步，他们这还是这个习惯了啊，听音乐啊，然后做工。那中午休息的时候就他们要吃饭了啊，吃完饭哎，看怎么都很安静了啊，一看哦，至少我看到一个躺在他这个用这个板子，用那个篱笆那个板子啊，两片放在地上啊，他就趴在那个地方睡觉了。 我看他们是生活的很实在，很实在。所以像他们那样子啊，就是说这些的工人，他们实际上就是可以这样讲，他们神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能吃能喝，能够享受生活，这是神的恩赐。那当然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可叹，就是说有的人满桌的这个珍馐啊，佳肴，这些美味的东西，但是不能吃，是吧？有人有这个能力吃好东西，但是没办法吃啊。有些什么原因啊，年纪大或怎么，什么原因他不能吃，生病不能吃，所以宁愿粗茶淡饭啊，吃得津津有味，是吧？所以能够吃用，这个是神的恩赐。还有一个是能取自己的份，啊，神给我们个人有一份的，那这是福分。不过呢，有人取不到自己的那一份，为什么？因为给人家抢走了。我们知道这个恶人啊，什么时代都有，什么地方都有，啊，巧取豪夺。其实这些是乱世的原因呢，乱世之一呢。我们也知道有不少啊，这个老板欠工人工资的事情，啊，这些事情不会少，一向不少。前一阵子读到一个新闻说，这个在大陆某个地方这个快递小哥罢工，集体罢工，看到这个货品啊，这个堆积啊，堆了好几个房间，他们不递送了。原因什么呢？原因是这个他们的送货费就被大砍，砍到什么情况呢？每送一件，大概给1块钱人民币，送一件了，跑半天1块人民币，所以小哥说不干，直接不干了，他们罢工。事情原委到底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了。不过看起来这个有各方面的原因了哈。不过你看到这个是。会有人得不到他应该得的那一份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神让他在劳碌中喜乐。人在享受劳碌中成果的时候呢，心中是满足的，是快乐的，喜乐的。那不过呢，有的人虽然得了自己那一份，但是心里并不很满意。口里吃着，手上拿着，用着，但是心里还是有些抱怨的。有些烦恼，那当然就不喜乐了，所以这样来看，人能够真正为他劳碌所得的成果，在那里享受喜乐，这个是神的恩赐，是吗？这是传道书里面所讲的。所以说，虽然生命好好，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生命的。没有享受到神给他的日子，很可惜啊。人劳碌工作赚取生活所需用的，那工作不是目的，是享受生活的一个手段，赚取生活所需嘛，所以工作是个手段。但是有人这个误把手段当成目的，拼了老命工作，把累积财富当做一个目的，那就很可悲，很可怜呐。有人呢，每天早出晚归，忙到出门的时候，家人还没有起床；那回到家的时候，家人都已经睡了。那一个礼拜呢，跟家人见不到几次面，也说不到几句话。那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说有一次，这个太太打电话给先生。因为通常呢，这个是太太去接孩子的，孩子放学嘛，这次太太就比较忙，她打电话给她先生说，哎，今天我太忙了，我没办法去，你可以去学校接孩子。那这个先生就说，好，没问题，没问题，结果时间到了，他就到学校去接孩子，等了半天怎么没看到呢？所以他打电话给太太说，哎，我在这里等半天，怎么没看到他出来啊？ 然后太太就问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某某学校，他说拜托了，我们孩子都已经十一岁，这个十一年级，他换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你都不知道。结果原来他跑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接了，就原来以前那个学校去接了，这个是太离谱的事情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如果这个先生还是这样子的话，你说孩子长大，跟他爸爸关系如果像个陌生人一样，也不是很意外了。工作太忙失去了，或是他放下了应该关心家里的，关心他自己的家人的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他没有真正享受神给他的生活。那我也认识一个人啊，他非常工作非常认真啊，非常非常勤奋啊，大概是太劳累了，后来得了绝症。他去世的时候呢，才四十出头，留下太太孩子。那公司找了三个人抵他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他当然很重要了。我也看到他这个工作量啊，真是不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好好的享用神给我们的这些的丰富，这是神的恩赐，不要浪费掉。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呢，生命虽然好，刚才讲的生命是很好美好的，但是不完美，生命有缺陷。生命虽然好，但是有缺陷。诗篇六十三篇，这一段就是这样子讲。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瞻仰你，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称颂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这首诗开头的时候记载啊，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首诗的。大卫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京城啊，到这个干旱的野地，生活当然是样样不如以前了。不过你看到他从这首诗里面，你可以看到他这些都不是他在意的。让他感叹的是离开了圣殿，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来向神敬拜，来跟神相交了。他离开素常亲近的这个神的地方啊，圣殿，换了一个地点，他就感觉跟神不是那么亲近了。那么他在苦难当中因为他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之下，他是逃离了这个耶路撒冷，好像感觉到神也远离了他，所以他在这首诗里面，他表达了向神这个寻求神的一个渴望他说：“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那从这首诗里面，我们看到生命有两方面的缺陷。第一个呢，是环境不好，这里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干旱无水之地在犹大的旷野，很干，非常炎热，这些作物都很难生长。那人呢也容易疲乏。我想我们人都会希望或想到一个合适居住的地方，只是有时候不得已我们都尽量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环境，是吗？来生活比方说有时候发生天灾没办法逃避今年我们知道天灾，感觉上天灾特别多中国大陆这个上半年洪水到这个全国好多地方都被洪水淹了，很多的乡镇 看起来这个从新闻上报道上看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了，很造成很大的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失，非洲这个还有南亚这个蝗虫，当然这个情况过去了，不过那一阵子也是不得了，很多农作物被吃掉。我们这边呢，美国西岸啊，加州，还有在正北一点这个 Oregon 啊 ，Washington 都有这些事，什么呢？就是火灾，这些野火啊，当然也是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打雷的关系啊，闪电啊，烧掉了好几百万英亩的这个田野还有森林，这个难以想象。今年这个火灾的灾殃比所摧毁烧毁的这个面积比过去甚至多到一倍，好上千栋的这个房子被烧掉，建筑物被毁掉，难以想象你看到这些灾祸。所以这个是环境上这个让我们生命感到是真的是不完美，这是个缺陷。另外一个什么缺陷呢？就是人不好，人有肉体，人肉体会软弱，人会疲累，是吧？会生病，精神不畅快，有时候会发脾气，人会衰老。所以再好的环境呢，就算住在皇宫豪宅哈，再大的地方也是会有这个郁闷的时候，会有烦恼的时候。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呢？人会犯罪。那很多的问题是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的。那这段经文是大卫躲避敌人逃到犹大旷野的时候写的。他为什么要逃呢？这跟他的罪有关系。他犯了严重的奸淫和谋杀的罪。八十八的事件。当然接下来就造成了接下来他家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神兴起大卫的仇敌来攻击他，因为他犯罪。人犯罪就受罪的刑罚，要付上罪的代价。所以我们说生命是本来很好的，但是犯罪以后就有了缺陷了，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不法的事情，这些损人利己贪赃枉法的事情所在多有。所以这一些都造成很多生活中的陷阱了，我们的食衣住行其实都有风险，我想大家多少都感受到了，特别是在法律不彰的地方更是这样子，没有法律的制裁，公信力不够的地方更是这样子。那即使有法律制裁，这个法律完善的地方，这些事也难免，是吗？比方说这个食安的问题，毒油啊，这个地沟油，有人就把这些变质的这个废弃的油啊，有人就油就丢掉了，倒在水沟里面，有人把这个收集起来，经过一些处理以后再装瓶再去卖，但是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变质了，看起来像油，里面的化学成分这个资料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有毒的东西，毒奶粉啊，几年前这个毒奶粉的事情，有多少这个婴儿受害啊，假疫苗的事情也是一样，这个还是一个政府批准的一个制造疫苗的公司，多少疫苗不记得了，数十万的疫苗出来了，很多打了以后出了问题，那很多小孩子啊，很多小孩子健康受到影响啊，甚至成一个永久性的一个疾病。还有呢，这个基因改造食品啊，现在很多基因改造食品，尽量不要吃，因为这些东西呢， 它长期的效果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副作用，长期的副作用在哪里还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出来，为什么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基因改造一定有些这个经济上的好处嘛。那最近台湾的问题是什么？是这 进口的这个牛肉猪肉含有食品添加物莱克巴多胺，这个字很难讲啊，不过它是一种添加在这个在猪的身上，牛的身上，在饲料里面吃了以后，其实是好像打在身上的能够很快的这个让肉能够长肉，可以长肉瘦肉精是瘦肉精的一种啦，当然你们再仔细去看一看的话瘦肉精有好多种这种是在体内的残留量是比较长的所以为这个东西在台湾吵得沸沸扬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解决。那这个是食安的问题这可能牵涉到一些政治上的食安问题，居住问题也有居住的问题呢以前有一段时间海沙屋是吧，海沙屋是什么，有人用这个海水海边的沙这个跟普通的沙混在一起搅拌起来做建筑的材料，混到水泥里面，然后这里面是包着钢筋嘛是吧，因为海沙里面是有盐分的，没有经过完全的处理就这样子做，结果那钢筋就变脆，容易断掉，这边海沙屋了。后来当然经过一些处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海沙屋出现呢，就是商人嘛，商人只想降低成本赚钱，就为了利他不管谁住他自己不会去住的还有什么毒油漆的问题讲到居住油漆里面有毒的，没有照着规定，很多这个释放出来的到空气里面的那个毒素对身体有害的所以你买了这个油漆漆上去，漆到你去，不管你漆到哪里，在那一段时间你自己一直在吸收这个有毒的气体还有这个石灰板是吧，有一阵子爆发这个从国外进口石灰板，石灰板是建筑材料嘛，钉在这个墙上的做墙用的，里面散发出来的东西也是有毒的，后来被发现了要解决，所以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的陷阱食衣住行都有开车在外面也小心了很多很多醉酒的，还有呢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让人忧心的事情担心的事情是升学到了升学压力来了对这些年轻人压力很大很多了，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家庭的问题啦，经济的问题情感的问题这些在我们社会上多了去了是吧很多自杀的，而且现在自杀的年龄一直在下降，年轻人很年轻就想不开了这个很复杂了，包括这整个学校霸凌的问题包括这个家庭的问题孩子受到的这个关注不够因为家长他自己忙他自己的事情，还有这个最近我想最近几年来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网络的问题年轻人迷恋这个网络的电玩还是一些电玩的东西，很多暴力的电玩是吧，孩子在这个电玩过程里面这个慢慢的他的思想就受到影响觉得暴力没有什么，因为在网络上很多暴力的东西涉及这些暴力的事情，孩子这个脑袋就慢慢的被影响到觉得这是虚拟的东西没关系，结果实际上他真的去做以前在 Mexico New Mexico 有一个15岁的年轻人他把家里面5个人杀死还包括他爸妈， 后来警察就问他，询问他，然后他承认，他说他一直脑袋里面有这个杀人还有自杀的念头，这个谁给他的？所以要很小心了，这个孩子，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后辈，他们的生活是什么？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玩什么？他们跟哪些朋友常常在一起？那很多这个吸毒是吸大麻的事情，吸毒的事情，家长都不知道了，事发才知道说他原来在吸毒，所以家长要特别特别警惕啊。那现在更糟糕了，这个大麻合法化，不只是药用，变成娱乐用大麻都可以合法化啊。虽然有些限制，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管道的，所以这个世界已经不完美。生命虽然完美，但是已经变成很多缺陷。这个今年这个世界，这乱得不得了。全世界的人都在神经紧绷。当然，除了这个新冠肺炎、新冠病毒这个事情造成之外，你可以看到，特别是中美的对抗，是吧？其实两年前就开始了，经济上啊，已经。在那里这个经济，美国对中国经济制裁，那这半年哇，经济制裁这些关税事情不谈了，这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缘故啊，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啊。我们华人特别是海峡两岸的啊，更是紧张啊，特别是最近啊，这几个月以来，这个东海啊、南海、黄海，甚至太平洋这个军演不断，你看这个航空母舰、军舰，各式的战机在太平洋西岸，这忙着都在摆阵，所以大家都担心了，会不会擦枪走火，引发战争？这个看起来这个迹象越来越强烈了，当然有不同的说法，不过让人这个精神比较紧绷。政论的节目，这个新闻节目啊，现在看的人多很多，比以前多很多，因为关系到我们自己。那最近一阵子，这个爆出这个美国政治圈的腐败的情形，我想大家都看了，这个令人瞠目结舌。啊，还有不到十天吧，就要选出下任的总统了。这个对世界的局势绝对有重大的影响。到底会怎么样？世界会怎么走？我们拭目以待。这真是大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那明年可能有更大的变动，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看着，那这些麻烦这些问题怎么来的？但最直接的就是人犯罪嘛，人是有罪的，但是背后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我们不要忘记这撒旦魔鬼的作为。就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讲的，那里说，因为与我们征战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上的邪灵。这是新汉语译本。跟我们征战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征战的，不是有血有肉的，而是天上的邪灵。是撒旦魔鬼跟他的使者在后面搞，让人堕落。所以我们知道罪会影响到个人，影响到家庭，到社会，到整个国家。那我们想说，我们小小个人能做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从自己开始，尽我们的责任，尽个人的责任。我们要警醒，要抵挡罪恶，要行公义。还有呢，我们缺陷的生命需要补救了。怎么样来补救？好像一个瓷器摔破了，我们要浇水把它补起来。那缺陷的生命需要用爱来补救。 生命需要爱，爱有爱，生命就有光彩。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你知道一个想自杀的人，如果让他觉得他有人爱他，他会打消自杀的念头。他会打消自杀的念头。曾经有一个，我记得这个，这个 Billy Graham 在他的写作里面，他说了一件事。他说曾经有一个精神病的医师，精神病医院的这个头子啊，就是负责精神病医院的，跟他说。假如我这个病人当中呢，能够把他们心中的罪恶感除掉的话，75%的人可以出院。罪恶感，他们心中有这个罪恶感，所以人被罪恶感的这个控诉或瑕疵是很严重的，甚至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地步。一个人怎么样可以除去这罪恶感？他这个罪恶感要能够除去的话，他所做的事，他的罪恶需要得到赦免。当然讲到一个爱，是吧？耶稣基督的爱可以改变他。所以有人想要自杀，但是如果让他知道有人爱他的话，很多人他是因为在绝望当中，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他觉得没有人爱他，所以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能够停止这个痛苦。我们曾过去教会里面有一个波波，年纪那个时候大概是70岁吧，65还是70岁吧。那他的太太过世了，他觉得这个子女不孝，以至于他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他后来就喝农药自杀，结果他获救了，在医院里面，这个医生给他动手术，把他装了一个塑胶的食道，所以我们后来看他喝水的时候，都听到那个水的声音，哒哒哒。那他在医院里面。教会的牧者去探望他，跟他讲福音，后来他信了耶稣，他知道神爱他了，他就不要死了，而且他很喜乐的活着，每次逃了以后，他来参加聚会嘛，他每次聚会穿的是最整齐的，穿着西装，戴个白帽子，白鞋子，而且他参加这个爱宴的时候，常常会带他拿手的好菜来分享。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知道有人爱他，所以爱对人的影响是超越环境的，你想想看，有时候，当
小时候
啊，那个生活环境，比较贫困啊，不是那么忧郁的时候，优渥的时候啊，一家六口挤在小小的一间房子，其乐无穷。虽然不像现在美国的房子那么多房间啊，一个房间是两个孩子睡，那时候是一间一个房间，六个人，父母孩子四个小孩挤在一起，也不觉得这个地方小，因为什么？因为其中有爱嘛，所以让人满足的家不是因为有好吃的东西，有漂亮大的房子住，而是因为有爱。所以有句话说 ，House is built by brick, home is built by love。房屋是用冰冷的砖块砌起来的，但是家是温暖的爱建立起来的。所以有爱不一样，生活虽然有缺陷，但是有爱就不同了。所以爱可以补救很多生活中的缺陷的，生命当中的缺陷的。那在爱中长大的孩子非常健康活泼。但是缺乏爱的孩子的话，在心理智力上都会比较差。 所以那个小 baby 啊，婴儿不但是要去喂饱他，还要和他说话，还要逗他，让他感受到爱。那你学这个孩子，他长得很有活力，有反应，不然的话他可能目光呆滞的。然后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还要持续的关心呢，爱护他，才能够正常。那美国在1960年就停掉这个孤儿院的制度，以前是孤儿院的，特别是一战二战以后，很多人成为孤儿，所以美国就成立，其实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孤儿院制度了。那为什么1960年就停掉呢？因为在1950年开始，他们开始试验，发觉这个孤儿院呢，这些孩子在成长当中啊，会环境不是太好，因为常常孤儿院的人手不够，人手不够的话，孩子照顾的就集体照顾，这个是不是太好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试验这个托养啊 ，foster family 啊 ，foster parent 托养的制度，或者是寄养了啊。然后当然后来也有这个收养，他们发觉说，一个孩子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有这个养父母的爱啊，来帮助他啊，他会成长的比较好，而且有的家庭他还有其他的孩子一起嘛。那
所以
如果孩子在一个家庭成长当中，一个家庭的成长当中成长的话，会比较健康，因为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关爱啊，虽然是个养父母，当然在这个美国在这方面啊，这个谁能够有资格做这个做托养的父母啊 ，foster parent 啊，他有些很严格的要求的，他有足够的爱心要能够在 emotional 在孩子的这个情绪上面啊，感情上面，还有在孩子的这个身体的需要上面都能够提供，有很多的条件的。不过这里就讲到说，爱非常重要。但是呢，人的爱不够好，人的爱很好，但是不够好，还是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人很有限，我们人受时空的限制，是吧？时间如果久的话，距离远的话，虽然有爱，但是达不到所爱的人了，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电话或是手机视频可以弥补一些距离的缺陷，但是还是不够的。很多时候久了远了，这个爱就会淡掉。第二个呢，爱会变，因为人会变，人的爱很可能靠不住的。我们知道这个近代这个离婚的非常多啊，无论是西方无论是东方啊，都有上涨的趋势。前一阵子看到好像比较下来了啊。那离婚一个很被常引用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们不再相爱了，我们彼此没有感觉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改变，因为人会变。但事实上很多这个令人心酸的事情啊，这个夫妻之间的啊，父母子女之间的，我看到这些让人很心酸的事情，这些都发生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影片，看一些电视剧的话，会被那种这个忠贞不渝的这个爱情感动啊，不管这个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忠贞的爱啊，或是夫妻之间的爱，或是父母子女的那个爱，都会被这些感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人有这个需要的，人的爱不好，不够好，重要但是不够好，因为人很有限，因为人会变，这个爱会变。那只有神的慈爱是最好的， 神的慈爱是最好的。大卫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生命是非常宝贵的，难道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吗？有时候人为了保留自己的一条命、他可以放弃一切的荣华富贵，什么都不要了，为了保命嘛。但是爱神的人，他得着了比肉身的生命更宝贵的，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神给他的圣灵。大卫在困苦中，他向神承认，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个慈爱呢，跟这个 love 有点不太一样，这是神的慈爱，那个字希伯来文叫 chesed， 那有的英文翻译作 loving kindness， loving kindness， loving 是爱， kindness 是慈悲怜悯，所以说翻译作 慈爱、神的慈爱。你说大卫 他经历到多少的危难啊，都是神把他救活了，神帮助他，让他能够活到今日。他写诗篇第63篇，这不是因为神的慈爱吗？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大卫他当那个时候他的想法，他心里怎么想，他可能这样子说：今天我这个罪人，甚至遭到自己所爱的儿子的叛逆，亚沙龙这个叛逆反叛他，所以他逃了。那人的爱在哪里呢？连我自己也犯下这个可耻的罪行。他会想到他过去，他想到什么？他想到他过去犯的罪。我这个卑贱的生命怎么配得神的慈爱？的确，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比人的生命更好。所以在神的审判的手中，大卫仍然用诗歌来赞美神的慈爱，并且他向神呼求拯救他脱离仇敌的手。这是后面第五节后面一直到结尾，你可以读的话可以知道，他赞美神的慈爱比他的生命更好。他生命经过这些，他觉得他没有什么价值，跟神的慈爱比较起来的话，神的慈爱，他是因为神的慈爱直到今日，他还要再依靠神的慈爱。有几段经文讲到神爱我们，耶利米书31章第3节，神以永远的爱爱你，神永不改变，神以永远的爱爱你，他不会改变的。那怎么知道神爱我？罗马书8章32节这里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跟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假如有一个人能够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为你死的话，那这个人的爱你不必怀疑。所以保罗又说，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物，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神爱我们，他爱我，他爱你，直到永远，直到我们进入天家。假如有一天你觉得自己失去了世上所有的爱，请记住，神永远爱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虽然我们的生命是有缺陷，你的慈爱能够让我们在这 有限的生命当中，有缺陷的这个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有恩典，我们继续靠着你自己的慈爱来生活每一天。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靠着主给我们的慈爱，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感谢主，求主你自己施恩，让我们能够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来享受你给我们这一切的美好，并且常常怀着感恩的心赞美你，并且照着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期望能够行在主你自己的道中，你让很多人能够因为我们而认识到你，而能够接受你给他们各样的恩赐，也行在主你自己的喜悦当中。我们求主施恩带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